小丽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励，彼此激励的哈。这题目是"主已经尽了"哈。那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题目哈？那老实说，这个刚刚小弟说，这个因为我们立院的关系哈，我们多了很多假日哈，就通过了很多的假日。那这个10月很多的假哈，那我们总是想着好像我们放假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我的连假要怎么规划？好，我的生活要怎么安排？我要有工作，我要有休息，我要有休闲。我们人生可以怎么样的度过？那小弟也很感慨啦，就是真的哈，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办法掌握我们自己能掌握的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休闲、我们的假日，真的都能够照我们所安排的安排吗？好，那就针对这个新约圣经的一段记载哈，那我们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段经文，把它看得更广一点。好，那来思想一下，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如我们的意思去安排，还是事实上已经危在旦夕了哈，然后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事？我们一起来翻开《腓立比书》4章哦。《腓立比书》4章的部分呢，大部分弟兄姐妹很常读的经文是第10节哈到14节这边，好，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那另外一个很常读到的经节是第6到第7节，好，第6到第7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小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4到7节。4到7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常常从第6节开始读。那事实上，从段落来看，哦，前面第3节其实是，很明显的是跟第4到第7节是不一样。对，4到7是可以看成一段，哈。那这边其实，今天的主题就出现在第5节的后半段。好，主已经尽了。我不知道大家在读那个"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的时候，大家都会朗朗上口，对不对？都会背，那有没有曾经想过，主已经尽了，所以你才要这么做，因为主已经尽了。好，那我们今天会从这个角度来讲，主已经尽了，然后因为主已经尽了，所以我们要做3件事情，就在这里写的，因为主已经尽了，主已经尽了是这一段的核心的经节哈，所以第一个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第4节讲的，好，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哦！所以保罗说一次不够，他还要再说要喜乐。所以第一个，因为主已经尽了，我们要常常喜乐。第二个，6节的前半段提到，因为主已经尽了，所以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个，因为主已经尽了，所以我们更应当一无挂虑的来做祷告。好、哦，所以这边因为主已经尽了，在保罗的在腓立比书特别提醒我们，去做这3件事，去培养这3种，你说是特质或者是品格都好，我们要做这3件事情。大家知道我们的监狱书信有哪几封哈、哦？就是腓立比、腓利门，然后哥罗西跟这个以弗所哈、哦，就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哈、哦、被囚的时候他所写出来的书信。所以在监狱书信里面提到主已经尽了，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大家有可以想象保罗坐在牢被软禁起来的那个情况，然后他也很深深的相信，他在腓立比书这边提到的主已经尽了，主已经尽了是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哈，就是主的再来要来审判哈。那我们在十大信条里面就是我们的第10条嘛，哈，信，好，信，好，这末日必有审判，然后义人在这个 就好在天上，然后恶人受永刑在地狱这样子。好，所以有审判这件事。那审判是主要再临。好，所以主已经进了，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末日快要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末日的景况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常常也会提到，好像马太福音提到说，这个二十四章哈，提到这个打仗的事情啦，啊，因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出的饥荒，也提到不法的事增多，啊，爱心才渐渐冷淡，好，大家有常常感受到这些吗？多多少少有哈。那还有一段其实也提的蛮不错的哈，我们也来彼此互相提醒勉励一下。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一到五节哈。提摩太后书的三章新约第304页，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好，好一下省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末日的状况，除了就大的角度，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这个不法的事增多，到处有饥荒地震这种外在的患难之外，事实上在末日的时候，有许多的人被盗行恶，就像这边提到的第一节，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我们想想现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是不是专顾自己啊？好，有时候 不容易顾到别人。大家有贪爱钱财吗？有违背父母吗？有忘恩负义吗？有没有好说谗言呢？有没有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呢？当我们在要求自己有金钱的外貌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真心诚意的把我们的心面对神？我们知道人是软弱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我们是不是在这末日的景况之下懂得跟神敞开我们的心胸，好，让神进入我们的内心，把我们的不义、把我们的污秽、把我们的所有做人的软弱都能够去除。好，这个是我们在末日要彼此互相提醒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在末日不只有这样的情况，好，而且我们人心也都可能会变。好，那主已经进了，我不知道跟弟兄姐妹在分享主已经进了这样的话，大家的感受有多深呢？当我们真正相信主会再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价值观会重新变得不太一样。说实在，应该是这个样子。当我们真正相信主会再来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会重新定位，很多的优先次序其实会要重新排列的。在那个学校有一门科目叫做生死学，然后上生死学的时候，老师都会教大家，通常有一个段落会教大家一门功课，就是大家开始写一下遗嘱了。好，那在座有不到20岁的，有20几岁，有30、40岁，有60、70岁。好，那已经把遗嘱写好的，不用举手了，已经把遗嘱写好的人，大家想一想，你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写遗嘱？那没有写好遗嘱的人一定会觉得说，那这干过什么事，我才多大年纪，我又没有病痛，或者有病痛也还好，没有那么严重。所以那样的意思是说，当人如果真的被逼到某些状况之下的话，其实会让我们有不一样的反思。那有人把这个状况称作叫做界限的状况。界限的状况什么意思？就是大家今天在电视上看到很多新闻，有没有很多新闻有里面有很多这个灾害的事情，特别是这个最近花莲的这个事情，也是让大家非常的扼腕，也觉得非常的遗憾，有天灾或许也有人祸，但是 在那边应该是有19个人身亡嘛，对，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感觉？可能没有那么强烈，因为我们在台北。好，可是今天如果那个状况发生是信义教会有19个人离世，对我们每个剩下存活的人的冲击就非常非常的大。那种就是当一个很极端的状况，在远处你没有感受的时候，在近处的时候，你会体会到这种濒临界限的这个状况，我们才会开始去思考，到底什么对我来讲是重要的，什么优先顺序应该摆在前面，什么应该摆在后面。我们看路加福音的12章20节，路加福音的12章20节，新约圣经100页，这边提到一个无知的财主，那我从16节念，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心里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20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无知的财主，但是耶稣的比喻了哈，田产丰富，好，然后要讲说有很多的田产，要找什么地方收藏，要盖更大的地方积藏我的粮食，有许多的财物要积存。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我如果今夜要了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没有人知道神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真的相信主已经近了吗？会不会等一下我们8:30结束的时候就那个世界末日大毁灭了这样？我也不知道啊，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心里要想一件事情，主已经近了。虽然这句话已经出现在2000年前啊，主已经近，到现在还没有，但这是主的恩典。所以在马太福音6章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大家很熟悉，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那边其实提到的忧虑是对吃跟穿的忧虑，所以代表的意思是我们每天除了我们的日食衣住行娱乐，我们的饮食的供应吃喝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事情是我们要关心的。这个是当我们明白主已经近了的时候我们要去想的事情。当我们知道主已经近了的时候，我们还想，那我今天要吃什么，明天要吃什么，这个不是主的意思哦。好，这个吃喝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好，一定还有别的东西。好，那所以有人会说，我们每天是不是可以当做最后一天来生活？这样来提醒自己，我们做的事情会不太一样。如果今天我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啊，感谢主，10月的某一个连假礼拜五晚上没有停止聚会，我是不是来聚会一下？还是说，反正连假了，也不差一个连假，反正好几个连假我也出去玩了，也没关系。好，如果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活，你做的决定可能会不太一样。好，会把握跟神亲近的这个时间。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是，因为主已经近了，我们必须要很深刻的体会到这件事情。虽然他因为神的这个恩典，他也宽容世人，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他并不是单言，是宽容我们。所以到现在还没来，但是真的就像贼一样，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就来。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安顿好自己呢？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有不一样的属灵的操练，让我们来面对主已经近了这件事情。所以小弟刚刚就，我们就从腓立比书这边来看，我们翻回腓立比书的4章，新约第280页，因为主已经近了，所以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喜乐是圣灵的果子的其中一种滋味，那大家喜乐吗？还是要装作喜乐的样子？那喜乐不是一定有原因，不是说我们要开心要喜乐要 happy 就能够 happy。 好，那种 属世的开心，属世的娱乐，我们很容易得到，但那不是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喜乐。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主已经进了，所以要靠主常常喜乐。这不是强颜欢笑，是因为我们相信主的超越性，我们相信我们跟主有所连结而得到的这样的一种喜乐。为什么跟主有连结，跟主有这样的这个关系会让我们喜乐？我们看罗马书的八章十八节哈，罗马书的八章十八节，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好，这边提到保罗提到现在在那个时候，一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辛苦的地方，有一些苦楚。好，在世上有遇到许多的逼迫跟困难，但是一定有一个价值观的比较，因为我们知道主已经进了，所以若我跟主的连结是通畅的，我跟主的连结是完整的，跟主的连结是确定的，那个未来放在我们眼前，放在天上的那种荣耀比起来，现在的苦楚真的就不算什么。所以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喜乐。大家一定都有苦的地方啊，不管是生活上遇到的事情，身体上的病痛，或者是我们没有那种要聚会没有办法聚会的状况，我们要聚会都可以来聚会。我们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较我们未来能够得到的那种荣耀，现在不管遇到什么都不足介意，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喜乐，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在主里面品尝到那种 joy， 我们讲说喜乐欢畅的那种感觉。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在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现在在我们眼目所及的都是我们看得到的东西，我们看得到的东西因为人的罪，因为人的欲望，因为人的不足，因为人的软弱，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让我们真的得到主里面的满足。但是我们得想，我们是基督的爱子，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这短暂的人世尽管有许多的苦楚，但是那看不见的永恒才是真正让我们喜乐的源头。雅各书一章，我们翻雅各书一章哦。雅各书的一章二节，我的新约第329页，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边也提到，我们真的在许多的试验当中都需要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经过试验的信心最后能够成全完备，符合主所期待的，让我们能够毫无缺陷的圣洁的在天上见主的面。我们彼此有这样的信心吗？当我们遇到许多困难，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的时候，你为什么开心了起来？是要你强颜欢笑吗？是要你故作镇定，然后觉得有被虐狂，然后很痛苦的状况之下在那边嬉笑吗？不是，是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会生忍耐，因为我们知道主所赏赐的就快来了，主已经进了，在天上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就会成。启示录告诉我们，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在未来的那个新天新地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到许多的眼泪，看到许多的死亡，看到许多的悲哀，当我们在哭嚎，当我们在疼痛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主已经进了，主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新天新地，那个天堂是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的地方吗？ 当我们在心里面真正相信主已经进的时候，我们是有办法因着我们的信心看得到主所赏赐给我们的那个未来而能够感到喜乐。第二个，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谦让这个美德也好，品格也好，也是我们彼此常常要互相勉励的事情。因为主已经进了，所以我们不需要跟别人争太多了。因为主已经进了，神就要还你公道了，你不用再去跟其他人争太多。要叫众人知道我们谦让的心哦。那事实上，在世上许多人也会经历许多的委屈哈，也会经历许多的不公平。那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哈，我们一起来翻开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十九节这边提到，在223页，新约圣经223页，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因为主已经进了，所以真正的公义也要等到神在天上就必定能够彰显出来。可是谈到这里，很多人也会误以为说，那难道什么都不要做吗？事实上不是的。那保罗在这边提到的的事情是，当然是期待主能够在那日替我们伸冤，但是也是警戒我们几件事情。意思是我们如果有个人的恩怨或报复，这个不是保罗所喜悦的事，我们不要去做个人的报复。但如果我们有机会为公义来发声，来保护弱者，这当然是圣经所鼓励的。那如果我们出于仇恨去反击，最近那个有一个让位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也蛮红的，就是觉得受委屈了就反击这样子。我们出于这个愤恨的这种反击，其实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当然可以透过正当的途径，透过相关的这个法律去寻求公义。他们也不要只顾着自己的利益来去做增进哦。但是我们可以为了受压迫，为真理来挺身而出。谁给我们最好的榜样？耶稣啊！耶稣他自己有榜样，他其实是温柔谦卑的，但是他也勇敢的指责不义，对不对？像洁净圣殿，指责法利赛人，这个耶稣并不是说就不去伸张神的这个公义。那保罗也是很好的例子哈，他用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权利哈。我们稍微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6章37节，《使徒行传》的16章37节。新约第189页，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思念我们出去，这是不行的。好，所以其实保罗也不是说就一路挨打，他还是有宣告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来维护自己的一些权利。不过在这样子为着公义而伸张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知道，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不是神最后公义审判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其实因为知道主已经进了，是可以不用这么争了哈。神会还我们公道。好，我们就学习这个主耶稣的榜样哈。他也绝对告诉我们，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第三个，因为主已经进了，所以我们更当义无挂虑的祷告哈，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哦，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哦。把事情交托给耶和华，依靠他，然后求他来成全，其实很好讲哦，但是不一定是很容易做的事情。我们人能做的真的很有限啊，我们也不晓得神安排我们在这世上的哪一个位置、哪一个角色，不管在世间的工作，在教会的服事，好，神把你安在这里，我们怎么样去体会神告诉我们在不同的位置里面要怎么样来尽己之力啊，剩下的 交托给神。事实上我们是跟神来一起完成这整个救赎的大功，所以当我们心里有很多的苦闷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交给神的时候，意思就是这边提到的，因为主已经尽了，即将要得到荣耀了，我们即将得到荣耀了，所以主已经尽了，我们不要想别的，就是义无挂虑的祷告吧，义无挂虑的祷告祈求跟感谢。这边告诉我们，用祷告来取代忧虑，用感谢来取代抱怨，用交托来取代掌控。那因为主快来，他会供应我们所有需要的，就像主耶稣所应许的，我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其他的其实都要加给你们。那彼得前书也劝勉我们，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好像不爱你。小弟上次跟第二弟兄姐妹分享，有什么事情能使我们跟主耶稣的爱隔绝呢？没有，没有，神做这样的安排都是因为他顾念我们。所以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他在乎我们，他会为我们，为他所旨意里面所预备的路安排我们所有的人生。要保持喜乐，要谦让，要不挂虑，不见得是没有关系的了。譬如说，当我们心中有主的喜乐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在人际当中去在乎太多的事情，或是汲汲营营的去取得人家的认可，那自然其实就能够温和的彼此相待。那当我们谦让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冲突也会变得比较少。关系和谐，就像马太福音所提到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当我们知道不挂虑的时候，就有更多的祷告，更多的感谢，更深的喜乐，又带来更深的喜乐。我们一起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6。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6。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边再次提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要凡事的谢恩。那也呼应了在腓立比书这边提到的，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而且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当我们跟神这样祈求的时候，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当我们知道主已经尽了，我们要常常的喜乐，我们要常常让众人知道你谦让的心，我们要心无挂虑的祷告的时候，最终的结果，当然就是腓立比书6:7这边提到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神所赐表示不是人努力得到，不是靠你自己，是神所赏赐的恩典。出人意外的是超过人的理解跟期待的。我们跟神没有办法相比。以赛亚书的55:8-9，非常经典的一个经节，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怎样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怎样高过你的意念。真的是出人意外，新义教会就要，不是就要了，已经了，已经购买新的会堂。那这当时在台北教会一样的标的物，其实我们并没有机会能够购得那个会堂。那但在也因为没有购得那样的会堂，我们弟兄姐妹也彼此在反思，都到底做主耶稣的教会到底应该走怎么样的方向，是继续的成为台北教会的一个小据点，然后再等待，还是事实上我们就照着教会的一些规范， 相关的条件都符合，我们就勇敢的往前走哈。那感谢主弟兄姐妹的祷告哈，让我们成立了教会哈。成立教会之后，也感谢神在许多的安排之下哈，我们也通过，然后也下礼拜就要交屋哈。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神所赐？当然是哈，神所赐给我们。是不是出乎我们意外？或许有。好，我们以为那个就没机会了，好，结果哎，怎么还怎么兜来兜去，结果还是那个点，哦，那我们是在这个2023年底新义教会要成立了哈，那新义教会成立了哈，2023年的11月12号，过了一段时间，好，我们那个如果再加上装潢，或许到明年的三四月四五月可能会好，然后或许在。run 个半年齁，哦，到明年的11月，这样刚好是满三年齁，哦。会不会可以来正式来做献堂。这是不是出乎人意外意料之外，是太快还是太慢？很快哦，哦，非常快哦，一成立教会三年就要再有一个新的会堂。可是那也是因为我们安息日聚会的时候已经空间都不够了，哦，弟兄姐妹真的觉得有这样的必要，我们才去寻找这样的一个会堂。所以我们跟神这样子祷告，我们相信神会赏赐我们出人意外的 平安，并且在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对不对？在基督里是什么？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啊！我们跟神有所连结，神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得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永生的确据。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联谊，有很多的关怀，但重点是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面走信仰的路，走天国的路，得到永生的确据，这才是我们在被神拣选所要走的 一条路。而且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在这样子跟神祷告的过程当中，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平安一定不是属世的平安。就像在约翰福音提到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当我们清清楚楚的明白主已经进了的时候，我们人生重要的优先顺序会改变，不会只以自己的娱乐摆在第一顺位，不会只以自己的开心摆在第一顺位，我们会想的，因为主已经进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常常喜乐，因为相信神就快来，我们要在众人面前有谦让的心，我们要一无挂虑的祷告，哦，因为我们知道主已经进了，或许等一下，或许明天，或许不久的将来，或许很久以后，但不管哪一天，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安排做我们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是主已经进了在腓立比书这边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哦，我们彼此互相来勉励。